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7月14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今天的报道，标题是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经济衰退风险下降，就业增长将更强劲。目前，美国的经济现状究竟如何？川普大刀阔斧的关税改革、税收改革，这些措施对美国的经济究竟会带来哪些影响？这个不仅是美国人很关注，全球资本市场的投资者也非常关注。因为在3月份、4月份、5月份，美国的经济学家普遍对川普的改革忧心忡忡，或者看法非常悲观。但是经历了5月份、6月份的一些宏观经济数据通报之后，这个看法呢正在发生一些变化。特别是川普的这个关税改革进入了收官阶段，如何判断美国的宏观经济走势，对全球的市场投资者就显得非常非常重要。这篇报道是这样描述的，根据华尔街日报对专业预测人士的季度调查，与三个月前相比，经济学家们现在预计经济增长和就业创造将更强，衰退风险更低，通货膨胀也将降温。美国总统川普的政策带来的经济影响可能没有人们之前担心的那么严重。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华尔街日报呢，他首先做出一个结论，说是因为川普暂停了之前威胁的高关税，随后经济形势发生了一些变化。那么他接着这样描述说，这种好转的氛围能否持续还有待观察。因为在上周，川普又告知巴西、加拿大、墨西哥和欧盟，从8月1日起将面临大幅度提高关税。那么这份最新的调查，经济学家们平均的预计，经通胀调整后，四季度美国的 GDP 将同比增长 1%， 这高于4月份调查时候经济学家们预期的增长 0.8%。 但是呢，尽管有所改善，比1月份的时候经济学家们预期的 2% 呢仍然低 50%。 那么最新调查，经济学家们认为2026年美国的经济增长将反弹至 1.9%，这个与4月份的调查是持平的。那么对于美国未来12个月，就是未来一年中可能出现的衰退的概率，4月份调查时候呢，预期是 45% 会出现衰退。那么这个最新调查呢，这个概率呢降为 33%。 所谓的概率，就是经济学家们认为会出现的衰退的可能性，就这个就降低了。但是呢，这个比1月份的时候经济学家预期一年内衰退可能性的 22% 相比呢，仍然略高一些。这次调查呢，是7月3日至7月8日期间，对69位从事专业宏观经济研究的经济学家当中得到的一些调查结果。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过去三个月的经济数据令人鼓舞，标普500指数也在本月创下历史的新高。这个报道最后他引述毕马威美国经济学家戴安斯旺克的观点，他告诫称，官方的经济指标往往难以捕捉的拐点，这些指标是根据调查的实际数据和估算数据综合得出来的。他说，尽管我们的统计数据很好，但他们并不是针对这种会引起下意识反应的政策大变动而设计的，这使得解读经济前景变得更加困难。那么对于关税形势的发展对通胀的影响，经济学家们的分歧还是非常大的。他这个报道引述了著名经济学家比尔·亚当斯的观点，他说，虽然加征关税似乎可能在下半年推高通胀，但其影响将被能源和住房成本通胀的降温部分所抵消。那么这个观点呢，是之前很少有经济学家提及的。最终关税水平以及由此产生的经济影响仍然是个未知数。那么川普的关税政策究竟在实际运作当中给美国的实际关税带来哪些影响和变化呢？或者说美国的实际关税水平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这个报道他也做了一些测算，就5月份美国海关实际执行的关税的平均水平是 12.2%， 就不管对中国怎么样啊，对越南啊、墨西哥啊、欧盟啊，实际上执行的平均的关税税率就是 12.2%。 那么在川普威胁8月1号对墨西哥、加拿大、欧盟、巴西征收新的更高的关税之后，华尔街日报今天呢，它测算出来，即便是 进一步增加关税，那么美国实际执行的平均关税也只有 14.6%。 由于不知道他这份调查呀究竟设置了哪些问题，甚至呢不太清楚他这六十几个经济学家代表性，所以华尔街日报呢他做出一种这样的基本的判断，就是关税对美国宏观经济影响不大，下半年的形势甚至比上半年更好。这个结论呢 LT 认为呢还是需要有一种谨慎的态度，我们还需要得到其他数据或者调查报告的一些佐证。但不管怎么样，这个报告它还是提供了一些之前我们很少触及的一些美国宏观经济形势变化的一些迹象。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川普上个星期五慎重预告的周一他要发布大消息，有关俄罗斯、有关乌克兰战争的大消息。那么今天呢我们终于看到了这个大消息的发布，总体感觉呢这个还的确算是个大消息。这个川普呢没有忽悠大家，我们分享两个媒体他从不同角度的报道。第一个呢我们分享彭博社的报道，彭博社报道标题是川普承诺向乌克兰提供更多武器，费用由欧洲承担。美国总统川普表示美国将向乌克兰运送更多武器，这表明随着俄罗斯无视其停火要求并加强军事行动力度，川普已经越来越不耐烦。川普说我们不会购买，但我们会制造，他们会付钱。他还表示美国正在向乌克兰运送顶级武器，川普没有透露将向乌克兰运送哪些武器。川普也表示如果50天内没有达成停战协议，美国将向俄罗斯征收二级关税，而且关税的税率是 100%。 第二个我们来分享华尔街日报就这个事的报道，他报道标题是川普威胁对俄罗斯征收 100% 二级关税，理由是乌克兰问题。川普总统周一表示如果俄罗斯不同意50天内停止在乌克兰的敌对行动，美国将对俄罗斯征收高达 100% 的二级关税。今年稍早川普威胁要对进口委内瑞拉石油的国家征收二级关税。那么川普这个大消息在什么样的场合发布的呢？是今天早上他在白宫会见北约的秘书长吕特讲的这番话。那么对这个重大新闻 LT 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是之前舆论的推测猜测川普预告今天要发布大消息，以为是今天与普京翻脸，实际上今天呢仍然给普京留有余地，留了50天的余地，所以从劲爆程度来讲呢略低于舆论的预期。第二想与网友分享观点，这个 100% 的二级关税是个什么含义？坦率来讲这个习主席啊又躺枪了，就坐在家里啊又被川普打了。他这个 100% 的二级关税是指谁跟俄罗斯做生意我就制裁谁，我要对这个国家的所有进口到美国的商品征收 100% 的俄罗斯关税。那为什么不直接征收俄罗斯 100% 的关税呢？因为俄罗斯没有什么产品出口到美国，你治不了它，那治不了它我就去治别人，谁跟俄罗斯有贸易我就制裁谁。所以这样一来呢，实际上这个政策呢最终打在谁身上呢？又打在中国、印度这些与俄罗斯贸易关系密切的国家身上。那么未来50天俄罗斯会不会停战呢？显然不会停战，但是这个事儿呢还是会有变数的，不排除俄罗斯在未来的50天能够说服川普这个不停战啊原因不在俄罗斯，乌克兰不愿意和平。假如俄罗斯在未来50天有能力按这种说法说服川普，那么这个事儿还会有变数。假如未来50天俄罗斯既不停战又没法说服川普的话，那么那个时间节点可能才是川普真正改变乌克兰战争立场的时间节点。就今天来讲啊，应该说川普是一个转变，或者呢是一个重大转变，50天以后才可能会发生的一种啊大变局。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川普在推进他的关税贸易战呢两个最新的信息。第一呢是川普在贝森特访问日本之前再次批评日本汽车，实际上日美之间呢贸易谈判是存在了问题，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呢准备去日本进行访问和谈判。那么这个是不是表示美国的缓和姿态或者是降温姿态呢？川普也怕舆论这么理解，所以他今天呢再次发出强硬的威胁。彭博社报道是这样描述的，川普总统在华盛顿对记者说，日本每年向我们出售数百万辆汽车，我们没有卖给他们任何汽车，因为他们不接受我们的汽车，他们也不会接受我们的大部分农产品。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 80% 来自汽车及其零件。 那么日本首相石破茂呢，对这个事儿他也一直在做辩解。他的辩解理由呢，就是说美国车是左侧驾驶，体积大，油耗高，因此很难在日本销售。那么之前呢 ，LT 与网友啊分享过一个美国的一个传言，当然这种传言呢，它是在一定的层次、一定范围内的传言，就说川普为什么要给日本定 25% 的这个惩罚性关税，而且呢没有充分谈判情况下就做出这种决定。就华盛顿的舆论呢，有一种传言呢，就是川普很不喜欢这个石破茂，因为7月20号日本议会要改选，那么川普留的余地未来调降关税，希望等新的政府、等新的首相，就是要给石破茂出难题。那么今天这个新闻呢，彭博社他进一步在印证这种传言，就贝森特选择到日本访问的时间刚好是在日本呢选举投票的前一天，19号到日本，而且这次去日本他不是来谈和的、讲和的，他这次来就是来进一步加剧这种威胁，希望能够对石破茂不利。所以啊，有时候我们在谈论一些传言，或者有些网友认为是一些阴谋论，但是这些传言它就在发生这种作用，而且它就是在舆论预期的方向上去发生作用，所以这个值得我们关注。就围观贸易战呢，它还是很有戏剧性，还是很复杂的，包括美国迟迟不宣布对台湾的这个关税，传言们是因为川普政府不想因为这个关税去影响7月26号的大罢免，因为亲共的国民党、民众党啊，激起了台湾民众的一些不满，他们利用在议会的多数席位瞎折腾，大砍预算，最近又弄出一个分钱，台湾2000多万人，一个人10000块钱，风光吃光。那么这种情况下，7月26号这个大罢免呢，就显得非常关键，它会改变台湾的政治版图。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川普政府某种程度上来讲，它是体现了对民进党、对赖清德的一种支持。第二个有关川普推行他的贸易战的最新的信息，这个也是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川普的关税措施推动各经济体扩大贸易关系，欧盟和其他美国贸易伙伴面临一系列的新的威胁之后，欧盟正准备加强与其他受到川普总统关税影响的国家的接触。欧盟首席贸易谈判代表谢夫科维奇周一在参加贸易部长会议时告诉记者，尽管欧盟与其他国家，特别是七国集团之间一直保持着定期接触，但更大范围的贸易战风险意味着存在新的紧迫感。欧盟表明了与加拿大、日本等国接触的可能，包含协调的可能性。一位欧盟官员表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计划周一晚些时候与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进行会谈。加拿大和欧盟与世界的贸易谈判持续拖延，并在汽车、农业等多议题陷入僵局，美国正采取这项措施。那么这个报道它反映出来这些啊受到川普关税冲击的一些西方国家，美国的一些盟友，他们开始抱团取暖，所以这也是贸易战当中的一个现象。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分享两条啊，有关川普的这种啊关税改革在美国国内是怎么推进的，这个是网友们很少了解到的。大家感受的就是川普每天在外面跟别人吵架，实际上川普他在推进他的这种关税改革，他实际上是在重构美国的一些产业链。我们第一个报道呢，分享《华尔街日报》今天的报道，标题是川普承诺提高关税后，美国的铜矿建设竞赛拉开序幕。在总统承诺对进口的铜征收 50% 关税之后，美国的铜价创下历史新高。亚利桑那州曾经计划建造住宅区的近6000亩农田，有可能成为10多年来美国第一座大型新铜矿所在地。就原来搞房地产的不搞了，现在来挖矿。将于明年初开始建造的启圣克鲁斯矿，并在2028年底前开始向制造商销售英籍铜。对于采矿业来说，这只是一眨眼的功夫，因为从发现到生产的时间通常需要几十年。这个铜矿位于菲尼克斯和图森之间蓬勃发展的工业走廊沿线的私人土地上，因此发展速度异常快，越早投产越好。这不仅对埃芬豪电力的投资者有利。那么这个报道他也提到，即使没有川普提高铜的 50% 的关税，由于数据中心的建设、再生能源装置和电动车的旺盛需求，铜的需求啊，在美国本身也是大幅上涨。所以市场呢有这个内在的动力，再加上川普的关税， 所以让美国这些铜矿开采者、铜的冶炼者来讲异常兴奋，而且这个速度发展速度非常快。美国目前只有两家铜的冶炼厂，那么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数据，去年美国国内铜矿产量有 29% 就三分之一被运往国外加工，进口精炼铜占美国供应量的 45%， 所以美国这个铜的供应链呢是一种极不安全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就川普他这个打打杀杀这个关税战呢，他确实是他要解决一些美国的新兵问题。第二个相关美国国内新闻里面了解，就是川普推进贸易战呢，他不是说给大家发一个文件发个通知，他有大量细致工作要做。第二个相关报道也是华尔街日报今天报道，标题是打击关税欺诈是川普贸易战中鲜为人知的战线，这个工作量是非常大的，而且之前很少有媒体报道。司法部计划追查关税欺诈者，贸易律师的电话响个不停。之前我们从中国国内的舆论里面了解到这些信息，比如中国出口商为了应对川普的关税，与美国的进口商联手对进口到美国的商品进行虚假关税申报，比如100美元的商品报价呢10美元，这样就可以躲避高关税。然后商品进入到美国之后，这个中间商这个进口商就注销了，它是个空壳公司，你找不到之前的进口商了，你追责追不到了。那么这种情况呢，美国人一般反应慢，但他一旦注意到这个事，他有秩序按制度性的推进，他也是非常严的。他报道继续描述，贸易律师表示，随着关税飙升，不交关税的动机也随之增加，客户纷纷向他们提出问题，询问法律漏洞与欺诈之间的界限。同时司法部将白领犯罪的重点转向更积极的追查关税和海关相关案件，这为加强贸易执法创造了条件。律师表示，他们接到举报电话的数量急剧增加，举报人希望就涉嫌不法行为提起诉讼。进口商通常以多种方式非法逃避关税，例如公司可能将产品错误分类，声称床头柜是客厅的家具，进口商可能谎报产品的价值，声称价值100美元商品实际只值10美元。此外公司也可能谎报产品的场地以减少关税。根据虚假索赔法，举报人可以自行提起民事诉讼。今年4月司法部就一起指控一家销售餐饮和医疗保健制服的公司少交关税的案件进行了调查。今年早些时候，一位联邦法官判处佛罗里达州一对夫妇5年监禁，罪名是逃避数千万美元的胶合板的关税。这对夫妇从中国进口胶合板，然后呢，他们运往马来西亚和斯里兰卡，然后再从马来西亚、斯里兰卡进口到中国，以掩盖中国的产地。那么这个报道他指出，之前美国政府追究这些虚报关税的大多数是民事诉讼，很少用刑事案件来处理，那么这也是一个新的趋势。所以这个报道也能体现出来，就川普政府他一方面推行他的新关税，另外一方面他在执法上去堵漏洞啊，这个力度也是非常之大的。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两个中国的热点新闻或者热门新闻事件，这个事热度啊还降不了温，官方也想降温，但是呢这还降不了温。而且这两个事呢与其他的中国社会热点问题不同，在国际舆论上也非常热。那么我们今天分享三个方面的报道，希望向关注这个频道的网友介绍一下，就是用普世价值观来看待这两个中国热点问题。因为目前我们得到的信息大多数是用中共的社会主义价值观来评价，或者用中国社会传统的价值观来评价，这都没有问题，这都是存在决定意识。我们来了解看站在普世价值观这个角度，没有那么多限制情况下，怎么来看待这两个热点新闻事件。第一个呢，我们来分享台湾中央社，就他站在相对超脱一点的观点来报道评论中国的这个热点新闻事件。报道标题是中国女大学生与外国人一夜情面临退学引性平争议。大连工业大学一名学生去年12月在上海与一名已婚乌克兰电竞选手一夜情，事后遭对方上传影片炫耀。这名女大学生被轰有损国格，大连工业大学上周公告拟开除这名女学生的学籍，还把全名曝光，引发性别平等争议。你看在台湾看来，他认为这是个性别平等问题。社交媒体显示，37岁的乌克兰籍的电竞选手 已婚育有小孩，2024年12月到上海参赛期间与李姓女子相识，双方初次见面即发生关系。这名乌克兰选手事后将未打马赛克的开房私密影片和照片发布在粉丝专页，标注中国女性为容易征服的女孩，导致影片全球传播。大连工学院学生工作部8日公告揭露这名女学生的全名，并表示鉴于你2024年12月6 16日的不当行为造成了恶劣负面影响，援引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30条第6款违反社会公德以及本校学生违纪处分规定第19条第6款，这款的内容是与外国人不正当交往，有损国格校誉，拟开除李同学的学籍，要求在9月7日以前提出申辩。那么从台湾中央社报道，他看待这个热点事件呢，他主要认为是性别不平等，对这个女学生不公。 LT 认为呢，这个事件呢，我们要跳出那种在当事人当中去摘好人坏人，实际上这个不存在好人坏人，这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社会行为。在这个热点事件，主要当事人呢都有自己的理由，也都存在着按中国的习俗或者中国的这个社会风气来讲，可能都存在一些缺陷。但这个事儿成为热点的焦点呢，不是台湾中央社理解的平权问题或者是男女平等问题，这个事儿在中国社会成为热点的问题它主要还是爱国主义的问题。就把这种男女的私通或者是用中国的官方语言什么作风问题，他把它上升到爱国主义上面，甚至招致了中共老的党媒的喉舌老喉舌胡锡进的反感。所以这个事儿之所以热度不降，人们争论的焦点是爱国主义大棒是否用力过猛。 LT 是赞成这个视角的。就这个事儿，你可以去说这个乌克兰选手怎么样，你可以说这个女孩子怎么样，但是呢你完全没有必要把这个事儿弄到丧失国格。因为道理很简单，随便举个例子，你中国大学官方给黑人留学生每个人配两个女陪读，这个要用爱国主义要用国格来讲，这个到哪去说理啊？这个你为什么不去开除校长，不去开除那些什么陪读女学生呢？所以这个过度使用爱国主义大棒，让这一期八卦事件呢就加持了一些社会争议性的问题。第二个相关报道呢是另外一起热点事件，这个是香港信报的报道和评论，它这个呢与中国内地的还是不一样的。他报的这个热点事件很有意思，他报道标题是南京红姐事件与中国性萧条。就南京红姐这个事件呢，在中国也是热得一塌糊涂，怎么降温降不了温。他报道这样描述的，内地南京红姐事件轰动一时，四元有一名38岁男子扮女人约炮，据报道近千名小鲜肉中服，相关不雅视频还在网上流传，引起议论纷纷，不少人关注这位红姐即使化了妆也绝对不漂亮，何以吸引那么多人上钩。再者，部分受害者在过程中已发现红姐是男人，为何还硬着头皮要完事儿？这打引号的完事儿，这些谜团其实可以用经济学和心理学拆解，背后涉及环球时报前总编胡锡进所称的中国性萧条的现象。就他认为南京红姐事件很简单，用经济学心理学就能够做解释。那么他认为从经济学心理学解释的就成为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就是内地单身男陷入性短缺危机，所以由于这种短缺供应短缺，就出现了南京红姐的这样一种盛世奇观打引号的。这个信报他自以为解读了解析了这个问题，一看就看穿了。但是 LT 感觉呢，就他这个说法也很难说服人，因为现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不断在曝光这种事，现在几千万小姐过去一次服务上千元或者几千元，现在是几百几十都还没有原来的生意好。所以你说这个供应短缺造成了红姐红姐还有不错的市场声誉，这个是说不过去的。这个供应上来讲就习主席样样供应都是过剩的，这个方面呢性产业的供应端来讲它并不缺的。现在从市场分析经济学分析缺的倒是消费端，所以信报这个评论 LT 认为很难说服人的。尽管他是跳出中国的舆论，但他说的呢还是缺乏说服力的。第三个仍然是关于红姐事件，是台湾联合报的这个评论，他又从另外一个角度呢来报道分析红姐事件。 这个呢是在中国呢是很少有这个角度来报道的。你像之前的这个大连女同学的那个事件呢，从性平角度去判断，中国国内也有这种舆论。这个红姐呢，这个香港信报的什么性萧条啊，这个呢中国也有这种舆论。但是这篇报道，台湾联合报的这个报道呢，它从另外一个在中国舆论当中很少出现的一种角度来分析红姐事件，这个还是值得理解的。它从医学角度来解释，它这个报道标题就是红姐事件超过1600人受害，为何他们愿意留下来，医学专家揭底真相。实际上红姐事件最难理解的就是中国网民呢也是百思不得其解的现象，叫知难而上。就知难而上，这个难呢是男性的难，就是你这些人约了之后，到现场视频记录发现是男的了，怎么没有后悔，怎么没有退出，甚至出现的有的人讲来都来了，就来都来了，就知难了也得上。就这个现象啊，台湾他们在这方面还是比较普世化，还是比较开放的，从医学角度来讨论这个事儿，在台湾没有禁忌的。但在中国舆论上，这方面的是非常少的，它与官方的要求、官方的这个价值观是出入太大了的。你看他这个报道描述很有意思，大陆近日掀起一场名为南京红姐的争议风波，一名自称南京红姐的伪娘网红长期穿着女装、化浓妆、戴假发，并通过滤镜以及变身软件在社交平台吸引男网友。就他并不是公开用一种同性恋的方式来吸引男网友，他就是化妆成女性，声音也变成女性，所以他吸引的就是直男。所以你看他这个从医学角度，或者从现在的普世的角度，他首先正视这个事儿。这个南京红娘呢，把过程全部偷拍并贩售，影片遭上传的男子多达1600多人，其中不乏健身教练，还有未婚男性青年。外界好奇的是，这些男性为何要与伪娘网红发生性关系，就这个是最难的，就知难而上。这个报道他采访台湾卫福部桃园疗养院副院长李俊宏，而人家医学专家呀，他来给你解释。他说在性倾向的光谱上其实十分宽广，每个人对于被唤起的性感觉的原因各有不同，而且常处在不同的情形，包括异性、双性、同性，甚至就是喜欢伪娘。因此这件事上很难说与伪娘发生关系的人不知道伪娘的真实身份，而且这次被上传的性影像有1600多人，背后应该有更多已约见面但未发生关系，因而没有相关影片，由此估算1600多人的人数没有不合理。所以你看他这个从台湾这个社会舆论的尺度来讲呢，他认为有一些知难而上啊，他不是被骗，有一些是因为来都来了勉强，有一些呢他就是知道他本身的性向是非常复杂的，所以不完全是被骗。这是你看台湾媒体报道啊，这1600多人是怎么回事。同时呢他这个报道提到，就这个事儿如果在台湾会怎么样，就这个事儿如果在台湾呢，你去勾引这1600多人可能是个小事儿，但是你把这些影片上传到网上，这个在台湾就会犯很重很重的罪。甚至台湾有些法律界人士测算出来，他如果在台湾呢会判刑判的最多65年有期徒刑。所以你看从不同的社会、不同的价值观背景，对中国的两个社会热点问题呢，他们做出了各自的一些评论，有一些与中国民间舆论呢是接近的，有一些呢可能关注的重点焦点呢可能就有一些不同，但是呢它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两个热点事件的全貌。 LT 也注意到啊，就这两个社会热点事件在中国发酵啊，超出了舆论的一些想象，在各个方向都在发酵。比如说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最近在微信上传一个很火爆的图片，这个图片呢就用了这个红姐事件的一个段子或者是一个梗，来都来了，大家想想来都来了怎么会发酵，发酵到政治领域去了。就是微信上传播一个热门图片，是来都来了，是用了一个类似于啊长得很像习近平的人。那么这个很多人传这个照片呢，他在传递一种政治情绪，就习近平呢你说他是伪娘也好，或者是他是假冒的也好，知难而上的也好，但是人家不退，来都来了，我这个要搞成终身制。所以你看这个中国大陆的网民呢脑洞大开，想象力还是非常丰富的，就这么一个事儿，他都能扯上最后发酵到习近平身上去了。所以这两个热点事件，中共怎么能够把这两个热点事件平息，也是一个值得观察的有意思的这个观察点。 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分享啊，国际财经媒体有关中国企业的四个最新的新闻，它也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经济的现实。第一呢，是彭博社今天报道，标题是万科表示上半年亏损扩大至 16.7 亿美元。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表示，2025年上半年亏损可能达 16.7 亿美元，凸显中国房地产市场挥之不去的问题。万科周一提交给香港证券交易所的文件显示，公司预计当季亏损100亿至120亿元，亏损较去年同期98.5亿元扩大。万科声明中表示，亏损部分源自其房地产项目结算规模大幅下降，而且毛利率仍然处于较低水准。万科在声明中表示，公司对业绩损失深感抱歉，将继续竭尽全力推动业务改善。那么这个新闻向我们传递中国房地产的尴尬的现实。万科在上半年获得了国资大股东200多亿元的救助之后，仍然无法改变这样一种持续亏损的局面，而且呢，财务状况呢在进一步恶化。LT 担心呢，它可能会把深圳地铁都会拖垮，因为你深圳地铁尽管国有企业，你毕竟不是央行，毕竟不是中共的大型的国有银行，所以万科的这样一种形式的发展，它还会给我们带来一个节外生枝，这个背后的国有企业如何被卷入房地产危机，房地产危机会如何扩散传导它的一些恶劣影响。第二个相关的报道，这个是华尔街日报今天报道，比亚迪如何在中国电动车价格战中挤压供应商。那么这个呢，对于国际财经媒体来讲是一个重大新闻，但是对于中国网友来讲，这个就是一个旧闻了，或者呢这是一个普遍现象，它也反映了就是外界对中国的了解还是很难的。尽管大家都有什么媒体自媒体，生活在中国的网友认为大家都清楚了，实际上对中国发生的事外界来了解的话还是很难的。他这个报道这样描述的，比亚迪通常先用一种其称之为敌链的电子借据向供应商付款，供应商可能要等大半年才能将这些票据变现，但却不得不接受。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目前正陷入一场不断升级的价格战，而这些车企的供应商称自己正受到这场战争的冲击。中国最大的汽车制造商比亚迪最近将一款入门电动汽车的价格降至相当于不到8000美元。供应商表示，为了达到如此低的销售，比亚迪等公司正通过要求降价和拖延付款期来挤压供应商。那么这个报道它实际上揭示了中国电动车行业内卷式的竞争啊，代价就是一些供应商，供应商成了内卷式竞争的这个牺牲品代价，所以这个是很难持续的。尽管西方媒体对中国的这样一种内卷现象的内幕真相了解的有些后知后觉，但是他毕竟呢，终于看到了中国内卷现象背后的更多的一些真相。那么这些舆论的报道呢，也有助于对中国官方施加压力，促使官方去加强一些监管，维护市场的公平竞争。所以这种电子欠条啊，这也是习主席的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标志性的新生事物。第三个相关新闻，这是路透社报道，标题是大众汽车和上汽集团将关闭南京合资工厂。该工厂已经运营了17年，年产能最高为36万辆。大众汽车及其中国合作伙伴上汽集团将关闭南京的合资制造工厂，此举是双方为生产下一代电动车而重组的在华业务布局的一部分。这家德国汽车制造商的一位发言人表示，随着大众汽车和上汽加快优化生产网络，以转向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的汽车，南京工厂生产已经停止。先前德国商报报道称，该工厂将在下半年逐步关闭。该工厂已经运营了17年，年产能最高为36万辆。该厂雇佣了2500多名员工，生产大众帕萨特和斯柯达等车型。那么这些关工厂啊，这南京的这些工人的失业就非常现实了。第四条相关新闻，这今天路透社报道，必和必托与宁德时代、比亚迪携手增加电池使用量。全球最大的上市矿业公司必和必托周一表示，已与中国电池巨头宁德时代签署初步协议，探索起全球业务中采矿设备和运输的电池机会。两家公司将联合研究和开发重型采矿设备和铁路机车电池解决方案， 这些设备和机车在毕和毕托西澳大利亚业务中将数百万吨的铁矿石从矿场长距离运输至海岸。两家公司的研究还将包括快速充电基础设施和电池回收的潜在用途。那么这个反映呢，澳大利亚啊与中国经济联系啊非常密切的一个方面。那么目前澳大利亚总理也在中国访问，在川普对澳大利亚的关税威胁的时候呢，就澳大利亚官方他们就发出一种声音，就从贸易关系来讲，中国比美国啊更重要一些。所以这就是一个现实，就人们在看待国与国的关系的时候，更多是从价值观意识形态去考虑，但是今天这个世界发展到目前这个状态，现实的一些经济关系在很多方面是超越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就中澳关系它就是这么一种现状。最后我们再来一起了解和分享啊，有关中国的对外贸易形势问题。因为中国官方周一呢公布了最新的对外贸易的数据，这个也引起了国际财经界的广泛的议论和讨论。我们分享六个方面的最新信息。第一是彭博社的报道，你看彭博社他怎么报道和理解今天中国官方公布的六月份以及上半年的外贸数据。他报道标题是中国摆脱贸易混乱，出口创纪录，贸易顺差扩大。在对美出口开始稳定，工厂安然度过颠覆全球贸易的关税过山车效应后，中国上半年贸易顺差达到创纪录的5860亿美元，六月当月出口年增 5.8%， 超过了彭博社对分析师调查预估的中位数，进口增长 1.1%， 为二月以来的首次正增长。继五月对美出口暴跌 34% 后，中国对美出口六月份同比下降 16.1%， 就下降幅度、有所缓解了，但是仍然有 16% 的下降。与此同时，中国企业增加在其他市场的销售量，以弥补对美国出口的下滑。其中对东盟的出口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17%。 彭博社引述高盛的经济学家安德鲁·蒂尔顿的观点，他说总体出口增速回升主要反映六月份对美出口的反弹，这可能由于五月份中美日内瓦谈判关税大幅下调，出口和进口的增速均超出预期。这是彭博社他报道以及他引述的观点得的结论，就停战协议以后，中国的外贸稳住阵脚并有所反弹。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呢，他就更直截了当，他报道标题是与美国达成贸易休战协议后，中国出口超出预期，六月份出口货物比去年同期增长 5.8%。 六月份华盛顿和北京就持续不断的贸易争端达成休战协议，同意取消彼此间的大部分关税。在伦敦会晤期间，美中官员概述了一个框架，内容包括中国加快向美国出口稀土矿和其他关键原料，华盛顿则取消对美国先进技术的部分限制。经济学家警告称，不要将经济下滑解读为恢复正常，他们表示任何改善都可能是暂时的，并强调川普总统的关税政策对两国贸易造成了颠覆性的影响。凯投宏观的经济学家黄子春周一在发布给客户的报告中写道，这种复苏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进口商因担心两国再次升级的关税而囤积中国商品的举措，对美国出口不太可能长期保持这种良好的势头。那么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呢，它引述专家的观点与彭博社得的结论呢就不一样。彭博社的结论呢是中美停战协议之后，中国得到喘息的机会，所以说对美贸易有所反弹。那么华尔街日报他希望得出一种结论性的印象呢，是六月份的外贸反弹是一种暂时的，因为中美停战协议之后，中国的出口商与美国进口商又进入了新一轮的囤货，因为担心停战协议结束之后关税会再次上调。所以你看他这个同样一组数据，他们的看法结论呢就差别非常大。第三个，我们看路透社怎么来看待中国这个外贸。他报的标题是中国出口商惊吓赶在川普下一个重大关税期限之前，六月中国出口增长加快，进口反弹。分析家称出口商充分利用中美关税停火。他这个报道与华尔街日报观点呢就更接近一些，或者他就更直接明了一些。这个报道也注意到中国六月份对东盟出口的大幅增加，六月份中国对东盟10个成员国出口货运量增加 16.8%。那么路透社他从中国海关的数据结构分析，他发现六月份中国出口增加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六月份稀土的出口啊增加了32%。这是因为中美日内瓦协议之后，中共放松了稀土的出口，所以有一个明显单一的增加因素。所以在路透社看来呢，六月份的数据好，一个是因为东盟，第二个是因为稀土增加，同时呢对美国的出口呢有所反弹。所以你看，从这三个方面报道，我们大体上能够感受到中国六月份的对外贸易啊的确有一个不错的数据表现。那么这种啊不错数据表现背后结构性的原因还是有一个普遍共识的。第四个相关的报道就更加让我们容易理解中国的外贸形势为什么是这个样。这个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中国钢铁出口无视贸易保护主义浪潮创历史新高。中国第二季度钢铁出口创下纪录，尽管人们先前预期亚洲和欧洲采取了一系列贸易措施，中国的钢铁出口量将出现下降，但是四至六月三个月用于建筑、汽车和家电的成品钢材出货量达3070万吨，同比增长11%，超过了10年前出口高峰时期的季度高峰。上半年钢铁出口总量增长9%。这个新闻呢，对于关注中国经济、关注国际投资的网友非常重要。就怎么理解中国的这个外贸形势？有很多网友呢认为中国的数据是假的，或者是川普的关税啊还没有发生真正的效力，一旦发生了效力之后，中国的出口会大减。那么钢铁这个例子拿出来，你就容易理解，就中国的这种出口能力啊，它就是一种洪水猛兽，一般的势力力量很难堵住的，很难挡住的。因为你说有一些产品中国转口啊，借到越南、借到东南亚出口到美国，但是钢铁这个事儿上啊，没有哪个国家愿意做转口的。因为现在啊，是全球都在围堵中国的钢铁出口，包括东南亚这印尼也是深受中国的钢铁输入的所害，印度更是，他们都在围堵中国的钢铁。你看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钢铁啊仍然是势如破竹。这个报道他没有去深挖为什么中国的钢铁全球人人喊打仍然能够势如破竹的出口，给我们展示的结论就是国际市场很难抵御中国的这种竞争能力。它当然是牺牲中国的环境，牺牲中国的低人权、工人待遇，但是你不管怎么样，中国社会它就是这样一种产业模式，就是这样一种产业状况。所以从全世界无法抵挡中国的钢铁倾销这个事儿，实际上我们还有很多并不知道答案的一些问题。就关税包括非关税的贸易壁垒并没有阻挡中国过剩的这些产能的出口，这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或者中国究竟有哪些独门暗器，至少是从国际权威的财经媒体他们并没有找到。因为过去大家闭着眼睛说中国出口多了，那肯定是向美国出口多了，那么现在向美国出口减少了，中国的总的出口量为什么又增加呢？那么传统的舆论呢就认为一定是中国绕道还是出口的美国，看起来美国减少但是出口其他地方多了，其他地方就是转口。那么从钢铁这一个单一的案例来讲，显然你不能说东盟增加了钢铁的进口是为了转口到美国或者转口到欧盟，这个并不是的。钢铁这个例子是没有明显的说服力的。所以这个背后究竟还有哪些真相，欢迎生活在中国的网友帮大家来分析一下这个背后的一些真相。第五个相关的新闻，路透社的报道，中国外长称中国和东盟将于10月向领导人提交升级版的自由贸易协定。就这个新闻它显示，就中国在应对贸易战的时候，它也在编织它的势力范围，它也在编织它的利益共同体。因为在传统的西方舆论里边，东盟是不堪一击的转运站，但实际上在中共看来，东盟它是一个人口比欧洲要多得多的一个巨型的经济体。所以这个新闻也能够让我们看到，就现在中美之间的争霸、中美贸易战，实际上只是世界经济活动当中的一个部分而已。这个世界比我们了解到的主流媒体提供给我们的视野要宽大的多得多。第六个相关的新闻是路透社今天报道，标题是美国最繁忙的港口称中国关税下调后六月进口量反弹。美国最繁忙的海港洛杉矶港执行董事周一表示，该港六月份进口量强劲反弹，较去年同期增长10%，创下当月进口量的新高。所以从美国港口数据，它也证实中国向美国输入商品在反弹。那么以上六个方面从不同的角度 都在分析中国对外贸易的形势。 LT 有两个观点呢，想与网友分享，这两个观点完全是算命式的直觉，没有任何理论基础或者逻辑基础，就是自己的直观感觉，欢迎网友批评指正。也想用这两个观点来抛砖引玉，怎么理解中国的外贸。 LTA 第一个这种啊没有根据的这种直观感觉呢，是目前当今世界无论是宏观经济形势还是外贸形势，就从经济数据反应来看，最好的两个国家就是两个大国，美国和中国。你看川普搞关税啊，搞政治斗争呢，很多人认为美国要完，但是美国的数据啊非常稳健，就怎么折腾折腾不垮。在整个西方来讲，美国的数据比大部分西方的小国家数据都好得多，西方没有一个大国有美国这么好的数据的。同样中国的数据也是，中国数据比美国还要好，就大家看这场贸易战都认为是中美啊两败俱伤，或者中美要倒霉，但是你全球范围来看，中美成了这一次啊贸易战的两个赢家，其他都是输家。就这个现象啊，看的对不对，背后究竟什么原因，这 LT 还没有这个能力再去进一步的去思考，这个欢迎网友批评指正，这是一个观点。第二个观点呢，是中美这种啊摊牌也好，争霸也好， LT 看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美国希望能够弱化中国的影响力，所以他的贸易战主要对象是中国，要从中国那地方抢回或者收回一些利益，就削弱中国的实力，希望美国得利。但是美国这次贸易战在打中国时候向全世界打，那么就形成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中美之间的利益在重新平衡，美国呢少向中国输血，这个是效果已经产生了，就中美之间美国不再愿意去帮中国了，挽回对中国的一些输入，或者是减少一些贸易损失。但是美国向全世界都宣战的情况下，削弱全世界的贸易能力的时候呢，相对来讲又帮中国增强了国际的贸易影响力。你看贸易战开打第一天开始，中国就从其他的贸易伙伴地方增加它的出口，来弥补美国市场的损失。那就打来打去的结果是中美之间贸易重新平衡，美国要减少止血，但另外一方面全球贸易的大调整，中国在美国方面的损失它找其他方面补回来了，所以它仍然形成了 LT 的第一个判断或者第一个观点，就这一次的贸易秩序大调整，贸易战实际上是中美联手啊收割了全世界。尽管中美之间要重新分，但是这个结果上来讲，从目前来看的话，它效果就变成了中美收割全世界了。当然这两个观点不一定对， LT 还在进一步思考，只是希望作为抛砖引玉，来欢迎网友们呢能够在更大的视野上来看待当今的这样一种啊贸易战。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